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个在这两年的时间哈，我想我们可能心中会有很多的问题。哇，这个新冠疫情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事情呢？在我们周遭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他们得了病，他们甚至有的一些就已经走了呢？这许多多的问题，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俄国跟俄罗斯的这个跟这个乌克兰，这表示大家还醒着哈。俄罗斯跟乌克兰打仗的时候，我想大家也是会，怎么会这样子呢？是不是？到底你的心意是什么？神你的心意是什么呢？我想不仅仅是关于这些国家大事，这个世界的大事，当这个世界正在改变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需要清楚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 Amen。 因为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当中，所以大致这个世界宇宙的万物的这些的运作运行，小至一个蚂蚁他的人生，上帝都 care。 Amen。更何况你呢？更何况你我，是不是？我们的人生当中，神更关心我们人生当中的每一个决定，每一个旨意。所以关于神的旨意，我想永远是基督徒常常要问的一件事情。如果你不问，我怀疑你是不是基督徒。如果你真是基督徒，你一定会问神的旨意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问题哈，其实大到一个地步啊，今天绝对讲不完。但是呢，今天我要让大家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来看见，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祷告一件事情，在这第九节、第十节里面，甚至是整个一直下来，你可以看见保罗祷告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为他们能够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如果按照神学来分哈，神的旨意分三类啊。第一个叫做神主权的旨意。神主权的旨意，神 sovereign will of God。神的奥秘的计划，神决定宇宙当中一切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启示录第四章第十一节说，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这世界宇宙万物是因为什么而创造的？因为神的旨意。换句话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的被创造是因为什么？因为神的旨意。刚才我们讲的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争是因为什么啊？是不是神的旨意？这是一个神学问题，是不是？所有一切发生的这些事情都是在神主权的掌管中间，有神的旨意。你一定要看见这件事情，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我们才能够对很多我们觉得不合理的事情，我们相信一件事情，因为这位创造宇宙万物，这位掌管世界的主，他在掌权。 Amen Amen。 所以这是神的旨意。第二个，神第二类的旨意叫做神道德的旨意。什么叫神道德的旨意呢？就是神在圣经当中启示出来的所有神的命令，神的诫命，告诉人该如何相信，如何生活，这个是神道德的旨意。举例来讲，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预备，请。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 不沾染世俗。好，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啊，这一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那个真实的敬虔是什么？两件事情。什么叫敬虔？我们看到一个人很敬虔，我们觉得他很 holy， 你看他穿的衣服都是那个黑黑的啊啊，绝对就是黑色，要不然就是白色啊啊，你可以看见他都不食人间烟火的，哎呀，那个衣领都已经是有点皱皱的。弟兄姊妹，不是不沾染世俗，也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这边提到一件事情，提到说，他说看顾在患难中的什么孤儿寡妇。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在托伦斯的邻居我曾经提过他，因为最近他刚生了一个孩子，小 baby， 然后老大这个大女儿又就是有一点点的流鼻涕。平常我们其实我们这个在他出生之前，师母就已经帮他就问了我们一些弟兄姊妹可以帮助他，但是他生了之后呢，他都就说他不需要不需要，所以我们也想说他大概真的是不需要哈。可是这个礼拜我今天就想的说再问一下问他说好不好，因为他说他的这个岳母来了嘛，他的岳母不是他的婆婆他的婆婆来，我们心想他婆婆来就照顾他了，所以应该没问题哈。结果他说他婆婆已经走了，所以已经上礼拜就走了。然后我就说那这样子你有没有什么需要，就问了一下，就他马上回一个 text 说，他说就讲说现在情况小孩子生病了，他一个人要照顾两个，一个小 baby 哈。他说如果有人可以帮忙他一下的话，他说那会非常的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听到这个消息，你会怎么反应？我立刻想到这一段经文。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神的旨意？当神的话这样说的时候，你去做，这就是神的旨意。Amen。所以我感谢主，我们教会有些姐妹们，他们知道这件事情，他们就愿意来帮忙。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不要讲那么多大道理啊，这很多啊，我们可以教很多东西啊，但是圣经章里面告诉我们说，神这些这就是神的旨意， Amen。 神告诉我们说，你不要为明天而忧虑，是不是？一天的拦住一天当就够了，现在都说太简单了，是不是？这句话你需不需要解经？我需不需要告诉你希腊文是怎么说？需不需要？不需要。但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你会不会忧虑啊？会不会为明天忧虑啊？会不会？会。那说主啊，帮助我，让我明白你的旨意。主啊，主说我旨意告诉你了，我已经告诉你了，你去行啊，你照着去做。当你把圣经里面已经神显明的旨意你照着去做的时候，你才能够去明白接下来我要提到的就是神对我们个人的旨意。哎，嫁给谁啊？要不要祷告？要不要？这都结了婚才说要的啊，还没结婚都不搞不清楚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去做什么工作，找什么工，找什么职业，要不要祷告？要不要清楚神的旨意？要，是不是？有多少你来美国，你说祷告很清楚，上帝要我来美国的，你不用举手了，可能没几个。你知道吗？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希望能够清楚神的旨意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渴望明白神旨意，人若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我，或者出于自己，或者出于神。也就是说，立志要遵着神的旨意行，是我们要明白神旨意一个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旨意，你相信吗？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对你自己的儿女会不会有旨意？会不会？虽然他不希望你对他有旨意，最好 leave me alone， don't bother me， 不要管太多，是不是？但是呢，你做父母亲，你会不会对孩子有心意？会不会？一定会吧。亲爱的同姊妹，上帝这么爱我们，爱我们的天父，对我们会不会有旨意？你的婚姻他关不关心？那天我的女儿讲说，她有一个同学，她有一个教会的一个姐妹啊，跟她姐妹大概可能是35岁40岁，反正就是已经是奔四了，就跟她分享到说她很想要结婚呐、啊，一面讲一面哭啊。弟兄，我们也不要笑，说实在的，你要了解真的是单身姐妹的心情，是不是？我很想要，如果有机会告诉他，你相不相信天父爸爸关心你，比你的爸爸妈妈还关心你， Amen。 但是我讲这句话，我不能说 Don't worry， 上帝一定安排的，上帝预定预备的，你懂我说意思吗？因为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结婚才是最好的上帝的旨意呢？是不是？是不是？不是。有的人是可能上帝觉得他单身更好， Amen。 这个都没有，不太有人 Amen 哈。我们做父母亲总是希望自己的孩子结婚生子，正正常常的，是不是？这叫正常生活啊！不结婚那叫不正常，就是因为这种观念，你知道吗？所以很多的人在这种压力之下随便找个人就嫁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应该更关心的是他这个孩子或者你自己是不是一个真正是爱主为主而活的一个人，我觉得这个比其他一切的东西更重要。上帝对我们的旨意，个人的旨意，神都有他的心意。所以你知道吗？左上图你看见哈，那个图哈，就是在讲什么呢？在约翰福音21章18节，彼得记不记得当主耶稣问他说：“你爱我吗？”你爱我们问了3次，对不对？那么他回答说：“主啊，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讲到最后他自己就忧愁了，你不相信我爱你吗？主耶稣就接着就告诉他什么？你喂养我的羊。讲完之后啊，彼得心里面显然他有点不服气啊，你难道说你有点怀疑我啊？然后你叫我去喂养羊，好像意思是说我不喂养羊，我没有照你的托付。所以呢，他就接着讲说，那个人呢？那个人如何？他指的是谁啊？约翰。约翰，他指着约翰说：“主啊，那他呢？”主耶稣怎么回答？那人如何？与你何干？你来跟从我吧。主耶稣讲什么意思啊？主耶稣在指的对着彼得讲这一句话，我忘漏掉一句话。彼得说你年少的时候随意往来，对不对？但是你年老的时候，他人要把你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这句话是指的什么呢？是约翰就写说是指的彼得要怎么使荣耀神的意思，就是说彼得要为主殉道。假设今天有一个有先知预言的恩赐来为你祷告啊，上帝要你为他殉道，你喜欢听这种预言吗？啊，喜不喜欢？没一个人喜欢，是不是？所以一般预言都是讲好的啊，对不对？升官发财，上帝祝福你，一定给你开一条道路，哒哒哒，这讲都是很正面的，没有人会讲这种话的。但是请问上帝会不会要会这样说？耶稣就跟彼得这样说：“你去死吧，你为我殉道。”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当彼得听了这句话的时候，心里面一肚子不高兴啊。所以他才会说：“那人如何啊？要死一块死儿，是不是？” 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对彼得有没有心意？有。上帝对约翰有没有心意？在这个地方，主耶稣表明一件事情，他对我你我的人生都有他的旨意。 Amen Amen。 好了，那所以我们先有这个大概的了解之后，好，那么接着我们来看，好，为什么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为什么要明白神的旨意？有点快速啊，对不起哈，在前面一张。好，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保罗写这个书信，为什么要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呢？因为当时候哥罗西的教会正面临那个一个异端，叫做洛斯底主义，所以他要他们明白神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明白神的旨意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清楚知道什么是不是神所说的异端，包括邪说。当我们讲异端邪说的时候，就是凡是不合圣经的，不合神话语的，这些都是。你知道疫情之后越来越多，特别是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之后，哎呀，一堆的这些这个讲这些评论的，不管是正评家，或者是甚至是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或者是传道人啊，很多人都发表他们的意见。我有时候听到一些，我就说，哇，他们讲这些东西啊，都不知道有一天到主面前是要负责任的，你懂我意思吗？乱讲一通也可以，怎么样耸动都好，讲普京是上帝所派来的仆人。你基督徒讲这句话哈 ，OK， 回到我们讲神学上面，上帝的主权对不对？就是连这个君王啊，这个来惩罚，就神兴起亚述来 punish 什么 ？punish 以色列对不对？是不是？但你当然可以说这是上帝的派的，是不是？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第一个我要问。那所以他这个下面就接着解读什么呢？为什么说上帝派普丁来惩罚他呢？因为乌克兰不是有听说吗？那个在大选的时候不是讲说什么什么拜登的儿子怎么样啊，跟乌克兰这个什么官商勾结怎么的，就扯出这一堆的东西来了。你如果让那许许多多乌克兰在那边逃难的人听到我们这样讲，你想他心中如何感觉？你懂我说意思吗？而且是在网络上面无远佛界的，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更不要说了。今天如果，所以你看，当初初代的教会不是只有哥罗西的教会，初代的教会包括约翰一书，哈，都是受到这个洛斯底主义的这个影响。这个洛斯底主义他到底有讲些什么东西啊？他讲的这些东西哈，我不仔细讲了哈。第一个，他讲二元论，灵哈跟体，所以这是二元论，就是说灵是善的，体是恶的。所以从这里带着就是说灵是好的，所以体是恶的，就带来了纵欲主义跟这个什么禁欲主义这两个极端。那么对于基督呢，啊，他对于神论呢，他说这个最高的神叫做 Sophia， 我们当中有人名字叫 Sophia， 啊，这个希腊文呢 Sophia 是什么，就是智慧。他说这个最高的神叫做智慧啊，不是那个，不是净智慧啊。诶，智慧你的智是志气的志啊。他这个最高的神名叫智慧，所以换句话说，他们不相信，也 even 连旧约的耶和华是神，这个他们都不相信。那更不要提到耶稣基督了。所以呢，他们接着就是否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因此他们认为耶稣基督不是神，他只是比较高的天使。所以你知道吗？这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得救论也出问题了。 你看到没有？这个神论出问题，基督论出问题，接着是什么？救恩论出问题。救恩论出什么问题呢？他们得救不是靠着耶稣基督，得救是靠着怎么样？靠着能够追求有一个更高的知识。知识是在哥罗西书里面它常常出现的一个很重要的字。所以你看见这个异端当时候对整个初代的教会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保罗写书信要去指出他们的问题来，提醒教会的弟兄姊妹不要受他们的影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今天也更多的异端，事实上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等等等等，科学静坐基督教科学静坐会啊，这些异端都跟这个有类似的一些问题。好，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讲这些东西，你也说啊，牧师啊，我有没有读神学，我怎么能搞清楚？没关系，你不用把神学搞清楚，你把圣经搞清楚。就好像有人说你要去这个辨别那个假钞是什么，你首先应该先把真钞好好的看清楚，对不对？同样的道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把圣经了解清楚，你就知道了。哎呀，一看那个网站出来，我一看就知道东方闪电。你说你怎么看了？这我没办法告你，甚至我看他这个图片，我都知道他东方闪电。啊，你看那个图片，那正经八百，那个穿着打扮呢，好像是那个古代古装戏。虽然穿的是现代衣服，但是你看那个打扮就是很假，对吧？那就叫东方闪电，全能神，异端。现在都准备。异端邪说在今天在末世会越来越多，所以你我要提防啊！你我要提防，不要随便的这个去听这些东西哈！啊，这个特别是在国内哈，国内这一方面更是因为网络各方面的通讯的限制哈，所以很多人自己跑去翻墙看这个看那个哈，有时候就是一些很多的这些东西就会进来。好，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呢，第二个。除了让我们能够分辨这个异端邪说，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第二个，我们为什么要知道神的旨意呢？因为知道了神的旨意是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叫我们怎么样子呢？叫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对得起主，对得起这个字哈，原文的意思是就是说。相称相配的意思，换句话说，其实他在讲中文，其实翻得很好，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啊，要跟主相配啊，了解意思吗？因此，他接着下面就说得以完全啊，得以不这个是第四章哈，那第一章第十节第九节第十节接着就讲什么？凡事蒙他。喜悦，你注意去看，因为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所以呢，我们凡事都蒙他怎么样喜悦。简单的说，就是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的行为，特别这边讲到行为，我们的行为要能够与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与主的教导相配。人家说你是基督徒，什么意思啊？基督加上个徒，叫基督徒，对不对？所以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啊？说文解字，基督徒好，英文怎么说？基督徒 ，Christian， right？好，那请跟我拼一下哈。C-H-R-I-S-T-I-A-N right 对不对？那 I-A-N 是什么？ C-H-R-I-S-T 是基督， I-A-N 是什么？ I-A-N 就是 little 小，所以基督徒是什么？就是小基督。跟你旁边说你是小基督。弟兄姊妹，那这个 title 我非常的 我觉得很 honor to be Christian。但是今天在美国，很多这种第二代、第三代，甚至他一不知道第几代，他说他基督徒，但是根本不像基督徒。那天我们请 K 去一个韩国餐厅吃饭，那么他就跟我讲啊，他说这个 owner 是一个这个是好，他说好像是一个基督徒哈。就刚好他 owner 来帮那经过我们这边，在收拾碗筷这些东西，后来他就介绍他说他就韩文跟他讲说啊，这个是个 Muslim 啊，这个我听得懂 ，Muslim 就是牧师了。好，啊，然后他就问我说哪个牧师？我说我是在 Costco 旁边的那个这个 Bread of Life Church 的牧师啊。然后聊起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听说你是 Christian， 他 I'm Christian， 然后我问他说那你有没有去哪个教会啊？他说我 used to。 那我说你为什么不再去了呢？他就讲到了，注意听，他说我看见教会的一些基督徒，他们讲一套做一套，他们说这样子，但是他们在外面的行为根本不像基督徒。哦，他讲的时候啊，如果他讲的是我们教会啊， I will very upset。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灵粮堂没有一个弟兄姊妹在外面被人家讲说他是基督徒啊，讲一套做一套，假冒为善。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不要以为是别人，常常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省察我们的行事为人是根据什么来行事为人，根据圣经，根据神的话，根据神的旨意。你不是说今天这个谁说，那个拜登说，或者是什么那叫什么拜登前面那叫什么川普说，现在有一些福音派的这个基督徒甚至是牧师啊，把川普当什么呢？把他当成救世主啊。你别搞错了，没有一个是完人的，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崇拜的对象， Amen。 也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敬拜的中心，是我们唯一的盼望。你盼望川普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所以我们需要知道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一言一行，你的做，你今天去做什么工作，你找什么对象，这一些人生当中的这些事情，你相不相信上帝对你都有旨意？你要去清楚明白神的旨意。如果圣经上已经清楚的，你就不用去那边祷告半天了，对不对？圣经上说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有没有？是不是？所以今天这个男生虽然长得很帅，也很有钱，但是呢他还不信主，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把他带来教会， OK。 Make sure你的感情投进去以前，他要信耶稣， OK。 我不是属于那种说只要是非基督徒通通不可以交往的，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你一定要确定这个人是真实的信了耶稣。我曾经在帮助过以前的做年轻人工作，说他这个姐妹啊，被这个男的追到教会里面，追了半年之后就跟他结婚了。我婚前辅导给他问的第一课问说，我说请问你知道吗，这个婚姻的目的，上帝设立婚姻是要两个人结为一体，就世世代代永远不可以分开的。我跟他讲这个东西很基本的，对不对？我就问他说，我说你是不是同意？他说哦，这个我没办法保证了。哇，我一听，我看了姐妹也是脸都绿了。我立马就跟他讲说，我说这一点你不确定，对不起，我不能够帮你征婚，我也不能帮你做，我也不帮你做婚前辅导了。 亲爱的兄弟妹，神的旨意很清楚啦，有一些东西很清楚啊，细节的部分你需要祷告，你需要寻求，神会一定会指示你，如果你专心寻求他，必定寻得见。好，那么接着我们来看怎么样寻求神的旨意，怎么能够知道神的旨意呢？保罗在这边祷告，他说祷告你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啊，这个知道这个字啊，就是针对洛斯底主义，因为呢这个知道原文啊叫做 epignosis 啊，你看这个字啊，那这个 ap 呢是什么呢？这个 ap 是完全的意思， gnosis 就是洛斯底的这一个字，就是这个字，它是知识的意思啊。所以呢保罗说要知道，保罗讲的不是你们那个这个洛斯底主义讲的知识而已哦，他讲的是加上了一个是完全的知识，也就是真知识。保罗说我要你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就是叫你们满心知道神的真正的旨意。然后这边又加上个满心，满心这个字哈，它是充满哈，充满的意思哈，使这个东西使你充满哈，所以满心知道的这个意思呢，就是指的说上帝要把真知识充满我们。所以保罗说我祷告让这个充满你们能够充满了对上帝旨意的真知识，所以这个叫做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保罗祷告这件事情，刚才我已经提了，大部分神的旨意在圣经上都清楚告诉我们了。我记得以前我在一个教会牧会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呢这个先生啊跟先生关系不好，那么先生呢听她讲啊，先生好像也有外遇啊，当然先生不承认啊，所以她心里面就有这一种受伤的感觉，所以她就一直就是觉得好像这个对这个婚姻很不想要继续下去。那么结果因为他那时候有一段时间还蛮追求的，每天早上来教会参加晨祷。好，所以呢他就有一天就跟我讲，他说牧师请你为我祷告哈。好，然后呢这个过一段时间哈，他就跟我讲说，他说你知道吗，我已经决定要跟我先生离婚了。我说哦，我说你怎么决定的？他说我祷告之后觉得很平安。哎，很属灵啊。他说他祷告之后觉得很平安。我说你为什么要跟你先生离婚？他说你不知道，他在我的电话里面放窃听器，他担心我有外遇。这个叫做什么啊？什么什么先什么什么先放火啊？什么什么做贼的先喊捉贼，是不是？先生用这一招来对付他，所以他说不行。好，那我就说，我说你这个并不是说今天你先生这个确实是有淫乱的问题，对不对？即便是有淫乱的问题，圣经上也没有告诉我们说好，赶快离，赶快离。但是总之他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受不了，他觉得他要跟他离婚，所以他就去祷告，祷告之后他觉得平安。好，弟兄姊妹，那你猜我怎么回答他？我说你这个平安叫做假平安，这个叫做了决定之后的平安。我说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对不对？神所设立的人不可分开，耶稣也告诉我们，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不可以分开，对不对？圣经里面很清楚地讲了这件事情了。那你现在讲的是说，因为先生在我这个电话里面创了窃听器，我受不了了，所以我要跟他离婚，我祷告之后很平安，合不合神的旨意？合不合？不合。千六十倍。所以今天我们需要 祷告，主啊，帮助我清楚的明白，有真正的对你旨意的了解，不是自我的意思，也不是听这个一些这个三姑六婆的这讲解啊，而是清楚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这是保罗在他的祷告。但是呢，你看哈，保罗说这句话哈，保罗说圣经的经文本身哈，我们来看一下哈，他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所以呢，这句话其实他原文的意思是什么，他说愿你们啊，你看我刮胡写的那个字啊，愿你们借着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知道神的旨意呢？他说借着，透过，在这个 NASB 这个英文版本里面，他把它翻成说in all spiritual wisdom and understanding， 在 NIV 把这个 in all 把它改成的，我觉得更好。它 through all spiritual wisdom and understanding， 透过所有的这些属灵的智慧，还有 understanding。那这个 understanding 是什么？这个悟性是什么呢？这个悟性，你看我在这边写了哈。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到十八节就提到了。好，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好不好？来，预备，请。我们主耶稣基督智慧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看到没有？那个刮胡我把它注明叫灵觉。弟兄姊妹曾经有听过我讲过，这记不记得我说神在造人的时候，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器官，这个器官叫做这个 luz 啊。那这个 luz 就是中文把它翻译，林道亮牧师把它翻译出来叫做灵觉。中文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把它翻成悟性，英文说 understanding。那其实上帝造人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器官，这个灵觉，它是为了要跟神交通的。但是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这一个灵觉的功能就停止了，我们说不工作了，懂这意思吗？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信耶稣需要圣灵重生他，使他的灵觉重新开始工作，懂这意思吗？那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追求，保罗说要祷告，因为要借着祷告，借着圣灵的工作，让我们里面这个灵觉越来越知道怎么工作，越来越做，越能够熟练，以至于我们属灵的生命就能够长大成人，我们对神的认识就渐渐多知道神。弟兄姊妹，知道神，认识神，不是单单靠知识，这就是诺斯底主义的问题。今天小心教会，特别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我们很多时候会把追求更多圣经的知识当作我们认识神的目标。弟兄姊妹，我要说，我不能说这个错，但是我说它不完全。这样子的认识，对神的认识，是因着不单单是知识，而是需要这个悟性，这个 understanding， 对神话语的。好，我要再怎么解释它好。记不记得当耶稣在这个以马五十路路上面复活的时候，他跟着这个门徒们在那边走路，记不记得他跟门徒们一起走，然后呢耶稣就圣经说开他们的什么心窍，看到没有？哇，门徒们跟耶稣跟了三年半哦，但是他们对属灵的事情还是很多地方蒙查查，直到那个主耶稣复活之后开他们的心窍，然后圣经上就说他们就心里火热，他们就对主的话 明白了，开窍了。哎，我们中国人很，我们中国人很，这个也懂这一点啊，叫开窍，有没有？那这个属灵的窍要开，那这个属灵的窍要怎么开呢？这个属灵的窍要开，必须要祷告，必须要祷告。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要为他们祷告。保罗为他们祷告，保罗怎么为他们祷告？好，我们注意来看哈。保罗说，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所以保罗祷告什么？保罗是不住的祷告，不住的，不住的，不住的，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不停止的意思。而且后面讲的这个祷告祈求哈，这里这是两个字，这两个字它原文的意思呢，都是持续不断的意思。所以保罗在这里边要表明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常常的，他持续不断的，他常常的为弟兄姊妹祷告啊。保罗不仅在哥罗西书这样说，在以弗所书这样说，他在他的书信里面他常常提到，我常常为你们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很重要，从保罗身上我们学习一件事情。你看你的家人为什么这个都不信耶稣，为什么跟他讲也讲到没话可讲，有没有？每一次见面一要讲，他马上就知道你要讲什么了。你说，哎，你不要跟我谈，好，哎，我们今天大家快快乐乐好好吃饭，你不要跟我谈，有没有这个经验？有吗？好，我有一个亲戚啊，每次吃饭的时候呢，他都知道我最后要带我们家一起分享做祷告，所以他每一次吃完饭他就先溜。他知道他不喜欢我们搞这一套，他不喜欢我们祷告，所以他知道我们接下来就要准备祷告了，所以他就吃完饭之后他就找个理由就走了。好，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你的家人也好，朋友也好，亲戚也好，邻居也好，他们要信耶稣啊，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很重要一件事情啊，你要为他们祷告，祷告主开他们的心眼。这个事情是你我没有办法，有时候你讲破嘴了他就不相信，有没有？如果你没传过福音你就不知道，你传过福音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是不是？你就真是觉得当你越去服侍主，越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真的是太，我们能做的太有限了，我们何等需要圣灵的工作。所以保罗说要祷告，保罗祷告。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以利亚圣经上里面提到说以利亚祷告、哦、他在这个为求雨祷告、啊、你注意看哈，他祷告的时候他就看见，他说我们这个高牧师师母他们有带过一首歌叫那么多雨的响声，有没有哈、啊、就是从这里来的。他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雨的响声了，那就表明说快要下雨了，对不对？响声了嘛，是不是？好，然后呢，亚哈就上去吃喝，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上去向海观看，然后看说没什么，他说你再去观看，一共如此七次。七代表完全，七代表说这个以利亚看，虽然已经听见多雨的响声了，他持续的祷告，不住的祷告，一直祷告，祷告到什么？祷告到雨下下来。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觉得为什么我的祷告都没有得到回应呢？你说我祷告了这么久，请问多久？多久？我为家人祷告，祷告了好久啊，怎么还不，家人还不信呢？祷多久？有没有人告诉我？我为家人祷告信主到今天，我算一算哈，超过40年。我已经看多余的响声了，我已经看见我们家里面三分之二都信耶稣，你懂我意思吗？我是我们家第一个信耶稣的，所以祷告之后接着看见三分之二信主，哎，成果如何？还算不错吧。但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才祷告，即便都没有看的结果，我相信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这是主的应许，主我抓住这个应许，我就持续的祷告。 Amen。 不要灰心，你先脑袋里面不要想说，哎呀，我那老公这一辈子都不会，别人都会信，他绝对不会信。你有这种想法就是从魔鬼来的。 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你凭什么说他不会得救？是不是你定了他的这个命呢、啊？亲爱的同志们，所以我们要带着信心持续的祷告，持久的祷告也代表这个祷告是一个信心的祷告。所以保罗持续的为着这些弟兄姊妹祷告，希望他们能够满心知道明白神的旨意。亲爱的同志们，我们也是一样，你为你自己的家人，为你自己的朋友，为你自己祷告，让我能够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持续的为这件事情祷告。当年山东大复兴的时候，神使用一个宣教士叫做孟教士，他为山东大复兴祷告了20年，不容易哦，一个人，也当时没有人相信这件事情，整个中国教会当时的光景非常的糟糕，但是他持续的祷告祷告，甚至他看到韩国大复兴的时候，他心里面很渴慕，他说我想要去韩国看看，但是当他自己在祷告的时候，神在祷告里面跟他说，他说你不要去，你不要去韩国，你继续的祷告，我会把复兴临到中国。他抓住神的应许，持续的祷告下去。你知道很奇妙，20年之后，山东大复兴临到。亲爱的弟兄姊妹，持续在神的面前，不要灰心的继续祷告。第二个，这里告诉我们说，好，他说，保罗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他说愿，这个愿这个字其实原文里面哈，跟那个乞丐祈求哈 beg 祈求乞讨这个字是同一个字。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说愿，这个愿代表着一种迫切，一种热切的心。所以保罗为这些信徒祷告，希望他们能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所以他迫切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韩国教会哈，这是韩国教会的弟兄姊妹，韩国教会祷告，我去韩国的时候啊，我去每一间教会哈，不管长老会、浸信会、会理公会，每一间教会都一样，不管他是灵恩不灵恩，总之反正他们一祷告起来都一个样。你说他学的吗？不是，不是，因为他们里面这个迫切，迫切祷告，所以当他们呼喊说阿巴七阿巴阿巴，对不起，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会讲韩文的哈，应该叫什么啊？桂兰，你们这些都不是哎哦，对了，你要问那个阿巴七阿巴七哈，韩国教会他们喜欢喊。主啊，啊，这还有阿巴基就是天父哈，天父啊，天父啊，天父三声，兄弟们啊，你们是没有经历过，我是在祷告山呐、啊，那个几千人呐、啊、聚会的场合，听他们在一起喊的时候，第一次真的是吓到了，真的吓到了，我赶快张开眼睛，发生什么事情了？以为地震了，没有，每一个人专心在那边祷告。那个三声完了之后就咔，那就好像重锤的声音啊，就像启示录里面所说的重锤的声音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能够了解为什么有时候我看到我们华人弟兄姊妹祷告不温不火。弟兄姊妹，如果你迫切会这样子吗？有人说，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就 question 我，他说你祷告声音为什么要这么大？我就回答 What's wrong with that?请问我祷告声音大有问题吗？我觉得你不祷，你声音不出来才有问题嘞。你了解我意思吗？你看见今天很多的教会啊，你发现呢、啊、特别美国的教会啊，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牧师祷告，大家在下面，甚至最后那个阿门那两个字还要牧师讲说 God's people say Amen。对不起啊，这不是说所有的美国教会，但我亲自看到美国教会的这样的光景。难怪今天美国一直在往下推，教会失去了那种祷告的火，失去了那个圣灵的能力，然后我们还笑别人太火热。亲爱的弟兄姊妹，祷告要热切， 你如果迫切的，你对一件事情迫切，如果今天你自己的家人都已经要死了，你会怎么祷告？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吧，是吗？你会怎么祷告？你想大卫王看见他的儿子要死了，他怎么祷告？大卫王不吃饭，跪在主的面前，在那个地方大声的呼求，哀求神，神啊，拯救我的儿子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是看见这个事情这么重要，这么负担，神的国各样，这些人还没有信耶稣，家人还没有信主等等的，这些人为什么继续？所以我常常祷告主啊，求你开启我们弟兄姊妹的心眼，帮助我们。最后你可以看见保罗说，我们，因为保罗不是一个人祷告，保罗跟提摩太一起祷告，保罗跟提摩太他的宣教同工一起来为着他们祷告，为着这一个哥林多西教会的弟兄姊妹祷告，祷告他们能够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要再鼓励弟兄姊妹们参加，在我们即将在下个礼拜下礼拜天开始那么我们这个有一个礼拜的受难周的联合祷告会如果你可能中间有一两天没有办法参加，没关系，但是你还是报名因为报名没有分哪几天的，就是报名就是报名了可是鼓励你最好就是能够全程参加。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全球的华人，我们希望更多的华人一起来参加。那这其实这个发起是一些的韩国宣教士他们发起的。哎呀，我就看见他们这么样子的爱中国人现在都已经是这个在各个地方，他们因为在中国不能够待了就都出来了，他们还是这样子的爱中国人，为中国人祷告，渴望看见中国的教会复兴亲爱的弟兄姊妹，离我自己中国人我们自己华人，我们怎么可以对我们自己的华人同胞都没有负担？求主帮助我们，好不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参加，我们同心合一祷告。有人说，哎，牧师我一个人祷告就可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去看看圣经哪个地方告诉我们的？你去看见圣经里面马太福音18章19节20节告诉我们说，在地上两个人同心合意求什么事，天父必为我们成全，这是神的话。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他就在我们中间。这就是为什么夫妻你要一起祷告。如果你另外一半不信主，那真是一个你迫切要为他祷告，否则那个祝福失去了，这个家庭的祝福失去了。夫妻一起祷告，同心合一的祷告，神就在你们中间，神就与你们家同在，你们家还吵什么架？一起祷告的夫妻还吵什么架？在祷告中还吵架吗？是不是？所以我们的问题常常就是很简单的一些东西我们没做。求主帮助我们，好吗？